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一课，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和应许，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也曾经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施行赏善罚恶的两种收割之前，三天时的警告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接着约翰又看到基督复临进行两种收割的情景。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启示录14章6至20节。以上预言和应许都已经基本上获得应验了。现在圣经已经被译成2300多种方言文字，全世界各种文字方言圣经销售总数早已经超过40亿本，现在每年销售数量仍然平均高达3000万本，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全世界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自称信奉基督的人数也已经达到20亿，大约占到全世界人口的1/3。天国的福音早已广传到普天下。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以及其中三天使的警告，也早已随着我们末后渔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而传到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们教会是1863年开始建立的，经过了将近87年之后，在1950年的时候，全世界各国的教友人数还共有73万多。近几十年来，本会教友人数更是快速增长，据全球总会正式统计，最近几年每年加入本会的新教友人数都超过100万，现在全球教友的总数已经达到1800几十万，以致本会在教友人数增长速度方面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以上一切说明，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确实已经日益广传到普天下，基督复临的日子已经迫近了。但是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 我们若仔细深入地看一下，如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是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空白区，还有许多罗马天主教和世俗化基督教为主的地方，虽然早有基督教的道理传入，但是听见纯正天国福音的人数仍然是很少数。至于明白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听见三天使信息的人数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再想本会的教友人数，如今虽然已经增加到1870万，但是如果和全世界60多亿的人口总数相比较，又显得多么稀少呢？据估计，我国教友的人数虽然已经快速增长到40几万，但是和全国13亿人口相比较，又相差得多远呢？在全国几千万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中，也只是很少数。想到主来的迫近，想到无数将亡的生灵亟待抢救，想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的责任艰巨，我们该当何等迫切地呼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忠心而有见识的工人，并兴起所有爱主的信徒热切地为他做工，收割他的庄稼呀。马太福音9章36至38节，路加福音10章1至2节，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彼得前书2章9节。传道救灵的圣工，首先必须依靠圣灵的亲自动工，方得以完成。正如古时上帝亲口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传道救灵的圣工也必须寄注于人的献身准备和服务才得以完成。正如上帝古时向以赛亚发出呼召之声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书6章8节。主在这里不但呼召人献身于他的圣工，而也提出了蒙召的人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方面的条件，必须具有满腔热忱，甘心乐意，不计个人的安危顺逆得失的完全献身于主的心智。尤其当末后圣工艰难的时刻，更需要如此。正如三位一体的上帝发出恳切的呼声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试问我们肯不肯接受主爱的激励，甘心乐意献身于主，为主而去呢？第二个方面的条件，单单有了火热献身的心智还不够，而还需要不断努力为传道救灵的圣工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使自己真能在主的手中成为圣洁贵重合用的器皿，可以让主随意差遣和使用。正如上帝所发出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试问我们有没有为传道救灵工作而不断地努力地准备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可以随时奉主差遣呢？由于以赛亚当时不但具有了一颗火热献身的心智，而也为主圣工做好了一切应有的准备，于是他在异象中立即响应主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章8节。今天主也同样要呼召成千上万的工人献身为他做工，并还要呼召每一个爱主的信徒 投入他救灵的大功。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传遍天下的重任，绝不是为数很少的专职传道工人所能完成的，只有爱主的信徒都起来热心为主做工，才能速速完成。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为主做不了什么工作。假如本会1800万信徒每人每年靠着圣灵的能力引领2个人归主，那么1年后我们信徒人数就会增加到5400万，2年后就增加到1亿6200万，3年后就增加到4亿8600万，4年后就增加到14亿5800万，5年后就增加到43亿7400万，不需要6年就已经超过全球人口的总数了。假如真有这样增长的速度，该是多么惊人呐！主在今天除了要呼召每一个爱主的信徒起来为他做工之外，主还要从信徒中兴起培养更多的义工和传道工人起来为他做工，特别是信徒中青年弟兄姐妹以及一切有传道条件的热心爱主的信徒，都可以经过业余的神学教育和义工的培训，被圣灵造就成为忠心有见识的合格义工和传道工人，为主所重用。一个不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的信徒义工，在主的亲自栽培下，经过业余的神学教育和义工培训之后，在对真理深入全面的理解上，以及在传道工作的才能和感化力上，都有可能达到专职传道工人的水平。还有，专职传道工人固然极为重要，但有时由于某些情况，人数会有限制，而义工的人数则可以不受限制。义工的个人和家庭的传道查经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教会借此得以发展，献身的传道工人得以不断的培养出来，新聚会点得以不断的增多。等到晚与圣灵配降，迫切需要更多的专职传道工人的时候，许许多多经过培训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义工都可以进一步蒙主呼召成为专职工人。如此看来，培养多而又多的义工和献身传道的工人，该是何等迫切重要的工作。使徒时代教会七执事中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在传道工作上大有智慧能力，最后为主英勇殉道的司提反，以及后来在各城施行神迹宣讲基督，又蒙天使指引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的腓力，实际上原来也都是义工，看使徒行传6-8章。即使是蒙上帝选召做外邦使徒的保罗，起初在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等地开展圣工的时候，也曾经时常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为了供给同工和自己生活的需要，做了临时性的义工。使徒行传18章1-4节、11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7-12节，使徒行传20章31-35节。以上七执事中的司提反和腓力，甚至于使徒保罗，也都可以看作是我们义工的光辉的典范。在此基督即将驾云降临， 救恩的门即将关闭的末后空前严肃的时日，我们是何等迫切需要呼求上帝兴起更多像斯提凡、腓力那样的义工，以及像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那样的专职传道工人呐。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后，使徒彼得一天讲道3000人受洗归主，另一天讲道5000人信而悔改，妇女儿童的人数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使徒行传2:37-42，4:4，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2:47，以致天国的福音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传遍了当时交通所能达到的天下，哥罗西书1:6。像使徒时代这样伟大而激动人心的圣公复兴场面，在末后主来前夕圣灵晚雨配降的时候也必将再度出现，甚至更甚于前。正如约珥书中的应许，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28-32。来呀，让我们的青年弟兄姐妹和所有热心爱主的信徒以及一切传道工人都更加完全彻底地献身于主，靠着主的恩助不断努力追求造就自己，争取成为末后时代的斯提凡、腓力以及彼得、约翰和保罗。